奉主耶稣圣名，继续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唱诗144首。就一起1到13节，我们就读过一次新约236页，哥林多前书8章，好，第一节，预备，请。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能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借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阿们。好，那么在第八章的一开头啊，黑色的标题就写着禁吃祭偶像之物。那么我们今天信耶稣之后啊，尤其是每一回举办圣餐礼啊，又加上有新受洗的同龄，那么主办圣餐的传道啊，都会来朗读啊这个使徒行传的15章29节的这段的内容。那也是我们常常会读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传道们在这里一直来提醒各位要禁戒祭偶像的物。没有错，我们今天信耶稣以后，我们就是归入耶稣的名下，是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就要把我们内心的一些观念就要更新。那在过去我们因为传统的信仰需要吃这些被祭拜的物品，我们习以为常的。但是呢，信了耶稣以后，要打破这个观念，我们要禁戒不犯。那当然这个祭过偶像的物有食物，经常都说拜过的东西不要吃了哈。那事实上我们在一些这个商人的广告里面也有看到，有些用品它也是被祭过偶像，但是它不是吃的，然后它的广告会标榜说这是在哪间庙有经过加持的。那这些被加持过的物品其实也是祭偶像之物，不可用。那食物的话就不可吃，我们要学会去分辨去判断。那当然至少我个人的观察，在社会上商人在贩卖有祭过偶像的或者加持过的物品一定会大肆广告，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看这个广告有标榜这个有哪个庙加持的，通常也比较贵。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去这样子分辨，那这是社会的观察，给各位做这个参考。好，但是回到保罗在当时的环境比较大部分会遇到就是祭偶像的物，就吃的问是食物的部分。好，我们请看在这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这段里面，它是一个开头的引用，所以我的题目其实就从这一段出来。我题目写知识与爱，那么就是从第一节的后半段写的说，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第一节已经把这一整章里面要保罗要表达的讯息已经把答案都讲出来的，就是这个知识不只是我们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也包含什么在教会里面懂得道理的人那也算是有在教会里面有知识的人， 所以不只是社会上的，也包含在道理上的。好，那在这里请看到第一节一开始说论到祭偶像之物，那么通常在更多前书里面保罗都会借由收到哥林多教会方面传来的讯息，可能有反映教会的一些现象或是他们遭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那保罗借由书信一一的去把他所领受的道理去分享出去。所以在第八章一开始讲到说，那讲到这个祭偶像的这件事情这个物品的事情那当然有可能保罗他已经有收到这个有人通报在更多教会的内部里面有人的道理上的知识的观念是这个造成一些弟兄姐妹的误会，甚至于伤害到他们的软弱的良心信心。刚刚我们读过的就有这样的说明好，我们来看所以在这里要表达什么？最后结论说，爱最重要，爱心可以造就人。你有知识那是一回事，就好像我们今天常在论论的，比如说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嘛，那没错，有证据你去找这个资料，你去证明你要表达的，或是你要证明这个人怎么样，好，我们以这个证据来论但是呢，有时候证据它只能表达事实的情况怎么样，可是后面有没有那个爱在我们圣经里面常讲到什么公义与慈爱，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有公义的部分呢，可是你公义的部分执行下去了当然你不对的就要改啊，没有错了要付出代价，要受惩罚。可是如果仅止于这样的话，那等于就是消灭一个人那么爱的部分怎么样？是明明知道你错了，你也知道错在哪里，现在怎么样？要帮助你去改正，避免你以后二次犯错、三次犯错要完全改回到正路上面。所以后面那个爱心的辅导、爱心的劝勉，那个一样的重要。而且正如撒母耳他曾经对百姓这样讲说他们立王这件事情百姓知道说我错了得罪神是大错了但是呢，撒母耳又跟他们讲说但是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就算祷告到神生气了，说为什么为这些一直犯罪的人祷告呢他还是在所不惜。最后呢，他说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就是一个像做父亲的这种爱心的表现，为了疼爱自己的孩子不管孩子再怎么这个犯错一再而三的一直劝勉指教说你这样不对，你要改一直到他人生的结束。但是不会因为说你一次犯错就把你切断关系，说切断这个父子关系不理你们了，你自己这个自求多福吧所以这就是为父的心是不简单的正如保罗他自己说的我们在后面会查考到那个十三章什么爱是很久忍耐来又有恩慈这就是爱心的表现的其中一个具体的方式。好，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开始表达爱的重要性你有知识那个是硬的但是你要有软性的，你要去用爱心去怎么样运用这样的知识来造就人，而不是说你只强调说我有知识，但是却什么是抬升自己的自高自大，却是打击其他的人让他们丧失信心，或是失去了道理的标准这个是一开始保罗表达的。好，请看第二节说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也就是说在这段话里面要表达说人的知识是不能全部都知道，我们都自以为说我知道很多，其实只能说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范围我们认识了很多的这个观念这个一些道理还有我们领受的一些各样的资讯在里面可是呢在这个范围以外的不能说没有只是说我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眼睛都眼见为凭，没错啦。可是呢，很多东西是眼睛没看见，但是我们认为它在。比如说空气你看不见，看见这个，但是呢，风吹到我们的身体有感觉电你看不见呢，你去触电一次你就知道，真有感了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有时候明明看不见的，却又体会得到。那是看得见的就未必是我们知道全盘的就像常讲那个这个用你要去黑暗当中你要去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那有人就是带着这个人去摸大象的鼻子，然后说原来这个大象的鼻子长的，但他不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另外有人就带他去摸大象的耳朵，他认为大象耳朵就是大的，可是他不知道他的鼻子长，因为是不同人的体验的角度一样。他们讲的都是对，都只是他认为他知道的资讯可是他不知道整只大象长什么样当然我们现在的知识告诉我们大象就是他讲的全对，只是完整的长相他不知道像这就是我们在人间人的肉体上的极限，能知道的事情感觉很多，可是呢还有自己知道范围以外的事情还有更多，是我们可能没听过没见过但是呢那却又是存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表达说，人所能知道的那是按他知道的，可是呢他能就不知道，意思说他不能全部都了解整个宇宙的所有的知识，只能是片面的他自己的角度的范围这是保罗要表达的部分。所以包含今天在道理上面也是一样，在道理上我们能每个人的领受角度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个时代，虽然我们圣经人人都有，我们都识字，可是不代表我们都能够完完整整的去了解整个圣经里面在讲什么，你一样都是要有去深入的研究。那研究的话又不是整本圣经，可能是在这一段这一卷的经文或是这一篇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们有深入的去查考，我们可以多知道一些，可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的话就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太太问我说那圣经里面不是记载什么是什么，我说我没研究，他也没辙他说你没有学，我说没有办法学那么多啦，有的人一辈子研究圣经的某一卷就够他研究一辈子，还没研究完呢，何况整本圣经呢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在道理上每个人对道理的认识本来就是有限的，只是说我们今天基本的共性知道是我们大家都要必须要知道的。那其他圣经里面很多一些深入研究的一些题目啦或是这个背景资料什么，那个真的是你有遇到你有看过的你才知道，那不代表我们看过的我们知道的别人就一定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圣经道理上面也有一些落差，所以这是不能比较，不能说那个谁谁谁这个研究很深入，没错他花了时间精神去研究，他有兴趣，他不是他被指定的他去深入研究，这是不能因为我们没有研究这个部分然后就看清对方或是被别人看清其实都要互相尊重，基本上在得救的真理其实是不变的，只是我们认识圣经的这个人他描写神的角度用什么样的事迹用什么样的观点去讲神是不变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也是让我们今天每位弟兄姐妹可以去好好让道理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成长，也帮助人成长，是基于这个大方向我们去做努力去学习神的话语。但是记住不要将你领受的神的话语却是拿去伤害人那这是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好，那再来请看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之道。这是保罗用相对的话来说，人一直说有知识，可是呢他不是全知，但是呢如果人爱神的话神是知道你这个人的。所以论到神，就神就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也是看人内心的神。虽然我们每个人爱神的表现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可是动机神却知道，是我们的内心所想。所以你是爱神的人呢， 不用看哦，不一定，有时候外在的表现不一定是真心的。有人说，哦，有人表面可能很热忱的来参加聚会，热心参加聚会，难道就是爱神的表现吗？当然，那是爱神表现之一，那是我说的了哦。可是真正你这个人内心是怎么样啊？有可能你来，你热心聚会是因为什么？不来聚会回去就被妈妈骂了，叫你去聚会不去聚会，哦，所以是被逼来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很热心聚会，可是是为了给妈妈点名用的啦，哦。那当然哦，这个就是神，感谢神哈，哦，圣经给我们啊，哦，描写的我们所拜的神，他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在暗中默默的坚守道理，默默的来啊，哦，这个行善，绝对啊，哦，神会纪念啊，哦，不会因为人没看见就忽略了我们，人没看见会忽略我们是没错，可是人没看见，神却知道我们的心，他绝不会忽略我们。如果神是会忽略我们的话，我们早就被洪水毁灭了，哦，为什么挪亚会被拯救？他就是默默的在，哦，坚守道理，所以神在万民当中看见他，把他救出来，也因为，哦，神的爱让起初神创造亚当一直延续到挪亚的时候没有中断，一直延续到我现在，哦，都是一次的创造，那个血脉延续到现在的你跟我，哦，这就是我个人的认为，神真的是看人的内心，哦，就算是众人都不信神了，不守道理了，那个孤单一个啊，哦，挪亚他却被神看见了，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更加的肯定，神真的是看人内心的神。正如马拉基书啊，哦，第二章有记载说，神虽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岂不是单造一人呢？哦，乃是要人要人得虔诚的后裔啊，哦，所以这就是神对人的爱，哦，是这么样的精细看人的内心，哦，所以在这里，哦，保罗也是这样的表达说，人爱神，哦，神知道，神知道你，可是人知道的事情那么多，哦，却不是完全什么事情都知道，哦，这就是做一个正反的比较，好，那这是保罗这个在这里啊写信的方法啊。好，那再来哈，从第四节以后哈到第八节这一段啊，那这段要表达的就是说，就是要论到那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的内容哈。他怎么说呢？啊，他这里说哈，第四节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哈。第一节是说论到祭偶像之物，然后第四节是进一步说哈，再更进一步讲吃这个这件事情哈。好，那他这里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神。哦，那么在这个资料上面哈，大概有这样说法，就是说保罗在第四节所写的哈，不是保罗的话，是反映当时教会里面有人有在教会里面所谓有知识的人他的理论，他说哎，我们知道啊，就是哦，这个吃这个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没有错啊，我们今天的教育是这样啊，说偶像是什么，是用人的手借由啊，他的能力以及工具加上啊，他手中的材料去制作出来的，有木头做的，石头做的，哦，也有这些金属做的，哦，然后用人的心思意念去做成，哦，这个人，哦，所谓的神明的像，哦，但是，啊，做出来是让人去崇拜的，哦，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这都是，啊，人手所造的啦，啊，那个是物质啊，这个，哦，算不得什么，啊，这就是当时在教育里面有这些有知识的人的理论。说起来，这是我们的教育。我们本来就讲，就金银石嘛，是这个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吃等等这一类的，我们都用这样的批判，说，哎，这个一般的信仰偶像的崇拜是不对的哈，所以我们要拜什么？创造天地万的真神啊，他不是我们人间去设立的神明呢，而且哈，我们拜的神什么？主耶稣说什么？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没有错啊，我们都这样教导。可是保罗要表达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 教会里面我们领受的道理，就是说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哦，而且又强调什么？前第六节哈，第六节是论到神呐，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哦。他说，哎，我们就一位神，哦，一位主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哈，神跟主其实是同一个啦。耶稣本就天创造天地万的真神，他也是降世为人的哦神子。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他们哦，哎，还是会分开讲，哦，没有影响哦。好，等于说他对于天上的真神以及对于耶稣的观念哦，其实都有的哦，都有的哈。那但是呢，他论这个论点也是对的，可是到后来就把他引到什么说？因为受造之物，就这些偶像是被创造的东西哦，算不得什么。所以哈，推到后面的理论说，那设计偶像的物也算不得什么了，会变成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偶像哦，他哦，先没有讲说是祭鬼，然后只说用理论上来讲，这是物质啊，哦，偶像不是偶像是被做出来的东西，那拿去祭偶像的东西哦，他认为那也是虚无的啊，没有啊，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些有知识人就理论说，那算不得什么，所以我就吃啊，哦，所以保罗要指出他们这个不对的地方哈，哦，不对就说，哦，就说你会影响哦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良心啊，所以就是很单纯说，既有像人物不能吃啊，怎么变成在你的口中哈，哦，有道理的人的口中，所以说哦用理论推导，你分开听都同意哦，神啊说。哦这些偶像是人手所造的，是物质哦，所造之物。然后我们的神哦，是这个创造天地的神，然后只有一位神啊，哦，怎么讲？你分开都同意，然后你同到后来就是变成你也被说服了，说，所以你看，既有像的物，那个是虚无的啊，哦，其实后面已经有答案了哈，哦。我们跳到那个第十章啊，哦，之后我们会讲到这一段哈，哦。那我这也是先给各位看。其实保罗在第十章已经讲答案了，其实错在哪里呢？我们请看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二十节，好，我们来读经，预备，请。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了。其实我们先把后面的答案已经讲出来，所以保罗要表达说，你们错了，你不能因为说这一切偶像都是物质，所以吃祭偶像的物也没事，不对的，那种那个是在观念上面，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偶像当成神明在拜，那么那就是啊，那就是在祭鬼啊，因为你拜虚神嘛，那哦，这都是魔鬼哈，哦，在。运用人的哦这个心理啊，然后去哦设定出来这些哦不同的宗教信仰，其实它的本质都是啊啊这是鬼哈，所以保罗讲说不要认为那就是物质哦，其实是什么是善恶之分呐哦，那是啊祭鬼啊，这是保罗最后的解答啊，就是说我们单纯看第八章。哦，不容易看，所以有时候我先把后面的跳出来哈，先把答案讲出来，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一直读这一段说，哎，好像有理啊，理论这样推是对的哈，但是我们懂得去分辨就知道它的意义在这边哈，物质不变，就好像我们今天啊吃圣餐，一直强调什么圣餐很重要，要谨慎，啊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其实我们眼睛所看的就是无效饼、葡萄汁，那是物质啊。哦，所以有些不信的人哈，哦，看到那就是这样啊，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还真没有，不是说哦，什么经过注泻以后，无效饼变成肉了，新鲜的肉，那就是奇异现象。可是我们没有啊，经过注泻以后，无效饼还是无效饼，葡萄汁还是葡萄汁，但是差在哪里呢？以物质来讲不变，但是呢，啊，在灵里要凭着信心相信。这个在灵里已经成为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那这个是没有你没有这个道理存在心里，你有办法去相信的话， 一定是疑惑啊，不就是物质啊，所以这个就是在信仰上，我们要为什么说要凭信心相信，就这样，我们相信神，那既然说在灵里成为耶稣的肉，我们就领受啊，就是我们就凭信心领受，不然的话你说眼见为凭还真的是看不出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有时候要根据信仰上的主观的感受去领受这个道理，而不你用客观的什么科学的验证，我跟你讲科学验证你再验证起来都是物质，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懂得智慧的分辨，所以一直在强调说圣餐礼很重要，要谨慎办理，那个一些方法程序，先后的顺序，都这个细节我们都要很注重，但是大家都很谨慎，连要用的圣餐的用品我们多少要分别出来是专用的，所以有圣餐礼专用的要分别收藏，不跟其他的这个用处用品混在一起混合使用，目的就是我们要看重这个，虽然物质不变，物质都一样，圣餐用的用品这个物质跟其他用途的用品其实都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不一样，就是一个分别出来，我们常讲分别为圣嘛，那个圣就是属于神的，就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人，或是属于神之物，或是属于神该有的行为，这都是分别为圣的道理了。所以那个圣是指属于神的，那我们就常常在听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去分别它，那就无法用所谓的科学的验证去认为说，哎，这个祷告过有这个物质改变了，那就没有了啦，所以就是我们要这个信仰就是要原始于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个信仰，来单纯的领受这个神给我们的话语，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所谓的知识去讲这我们自己以为的道理，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的道理不一定是符合神的本意，那这就是我们要来谨慎去看待。所以在这个第五节第六节其实他讲的是对的神就一位嘛，耶稣就一位，就这样没有错，只是第七节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你有这知识没有错，可是呢你所做的是什么，是你去吃既有像的物了。好，我们请看到第九节以后保罗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个自由进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了。就是说假设你真的是就顺着保罗顺着他们的观点，如果你认为你是物质好，那你有这个自由啊，因为我信耶稣我得自由了，我不受这个物质的捆绑啊，所以我不认为拜偶像是应该说不认为吃既偶像的物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是虚无的物质的他认为是这样的话你要谨慎假设你有这样，你已经看破了，你已经太了解道理的本质了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要顾及什么，顾及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真的没有像你这个能够看透道理的这个能力他就很单纯接着说不是说不能吃既有像的物吗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要用什么所谓的理论的推论一二三四五你就同意到后面你就变成认同他的理论可能没有很多，尤其在当时的环境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人人一本圣经，而且我们几乎都有读书识字，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跟古代比，因为在古代不是人人都识字，也不是人人都有圣经，你就一个会堂才有一套，而且是羊皮卷，你要复制圣经要手刻那个太昂贵了，也太费工了，所以基本上的教会的当时信耶稣的人来到会堂聚会都是听听读经听讲道解释道理所以他们都是可能单纯就是听 我们刚信主就说不可吃既有像的物，就直接得到答案。怎么现在又遇到一个会讲道的人，又说那其实那个既有像的物算不得什么，是因为哦，你要相信啊，这个物质的啊、哦，都是神所造的。然后呢，神只有一位，我们也是拜神啊，所以那个既有像之物算不得什么。变成是这样的推论，到后来就说结论就变成可吃了。哦，那会造成什么？这些单纯啊、没有那么多知识的弟兄姐妹哦，会受影响。就说啊，哦，我在庙里面看到那个常常讲到在台上讲道人哦，在那边吃大餐呢，在庙里面吃哦，这个拜拜的筵席，啊，因为会被人冲突说，哎，不是说既有像的物不吃，然后总看到他在那边吃，然后呢，如果又听到他的解释，就是偶像中不得什么啊，哦，那变成这一个单纯啊。对于道理单纯的信徒，他就开始产生混乱改变，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他哦，这个这个教会里面有知识的人能够在庙里面吃饭，他变成了有时候就如果说他不去了解那个观念的话，有时候有的有了解，后来有的不了解，说看图然后有图有真相嘛，看到他的画面就是在庙里面吃饭，他就不分啊青红皂白，说哦，直接立一个结论说，原来啊，比如说传道在庙里面吃饭，原来我也可以在庙里吃，所以我也放胆去庙里面吃饭，就变成是这样。所以保罗说哦，你是自由的，你对你懂道理，哦，你可能因为太了解道理的本质，你可以去哦去。聊去做啊，做一些啊，都符合道理，但是呢，哎，一些弟兄姐妹不太了解道理的事情，你去做了，啊，但你有可能不经过解释，啊，那被让人家误会，以为哦，原来哦是可以这样吃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呢？啊，就说第四节哈。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的，岂不放胆去吃那具偶像之物吗？啊，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就是用爱心。啊，我虽然懂道理，啊，但是我不会因为我太了解道理了，而去啊去做一些行为，造成弟兄姐妹的误会，让他也去这样做。啊，所以意思说哈。我基于爱心的影响，哦，我明明知道啊，我这样做是不违反圣经真理，但是呢，可能有争议，可能会造成人家误会，我就不去做，这就是爱心了。哦，保罗要表达就这么简单说，有些事情你是自由的，你懂道理的，你有知识的，但是呢，你要基于对方能不能承受得起你这样的表达。如果说你这样的行为表示，或是你言语表达，是会造成他起初对道理那个单纯哦开始混乱的，或者说哎，我到底要听谁的哦，那么哦后来引到后来的结果是造成他去违反圣经的真理，哦，那其实那就是，没有爱心。所以你不能说我站得住脚，然后就给别人的是错误的影响，哦，所以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哦，很不容易，我们要懂得去分辨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言语行为啦，虽然这个每个人对道理的认识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能够从保罗在这里要表达那个爱是最中心的，因为爱因为我爱护每位弟兄姐妹，所以有些事情我忍耐不做，为的是造就他们的信心不要伤害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不了解不懂，我就这样，我就不要在他们面前去这个打破他们的印象的观念了，啊，只会渐渐的让大家渐渐的都比较能够深入了解到的话我们再继续做，像比如说这个早期我们都说敬酒，其实后来我们懂道理的人都说圣经没有写敬酒啊，只有不可醉酒，可是我到原住民教会的时候，教会一直说传道你要小心哈，如果你要谈到这个酒的问题你一定要说敬酒，我说我知道了哈，因为在他们的观里面，早期我们的 传哦，我们的福音传到哦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哈、哦，因为我们要求强烈禁酒禁烟哦，禁烟禁酒哦，所以变成一个禁令啊。因为当时哈、哦、也不是大家都会去看啊、都会人人有圣经啊，或是啊、都会去研究圣经啊，都是听哦，所以传道怎么讲就接受了，就敬酒啊。他们传统以来就这样教导哦，所以他们说，哎，真主教信徒就是不烟不酒。可是到后来呢，反而是哎，我们在都会区的信徒哦，哎，渐渐哦，有查经啊，研究圣经啊，或者看到哎，圣经根本没有写禁啊，只有不可醉酒，所以说可以吗？所以造成有人哈哦，就讲道理了，就是说啊，那我们就是。圣就按照圣经写的是不可醉酒，有没有说错？没有说错，但是呢，却影响听的人。那我们今天在都会区的，我们都了解道理。就算说哦不可醉酒，也没有人真的会去喝啦，就好能够禁就禁啦。尤其我们在婚礼申请表，我有仔细去看了，它里面有个条规写说，哦说这个婚宴的场合要说恪遵教规，不备烟酒。我以前没有，我以前看的哈的心里的感动跟现在不一样哦，可是都一样感动。以前感动说哇，原来哦这个教会有定规矩啊、哦、那么严啊、哦，那是我还没有当传道以前。那当传道以后，我再回头再看这一段的内容，我觉得更好什么？圣经的真理啊、哦，圣经的道理啊，是写不要醉酒，可是教规是严比真理。比圣经道理更严格，那是属于我们的内部规范，就像我们的生活公一样，是禁烟禁酒，所以我们是不准备烟跟酒，哦，所以这是教规的规定。好，那我后来我在台上我就了解哦，这个有些原住民啊、哦，这个教会哦，他们的环境教导，就说在讲台上一定要哦讲禁酒，说我了解，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误会说。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在都会区大家都了解道理的本质，其实就是要节制啦。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没办法了解的话，我们直接说啊，其实哈、哦，圣经是写不可醉酒哈，那问题就来了，会造成信徒怎么样？说哦，你既然说不可醉，那有的人是一滴酒他就红了，他就醉了；有些人是吧，千杯不醉，那就会造成混乱哦。所以我就了解啊，原来他们有这个苦衷。哦，所以用这个哈、哦，在台湾的话，我们用这个喝酒的哦，这个事情其实大概就类似保罗在这里所谈论的哥林多教会所遇到的哦，说哎可以哈、哦，说你说有些人哈、哦，他说人说吃祭偶像的物算不得什么，但是却会影响其他的弟兄姐妹哦。那就像啊、哦，我刚的类比一样啊、哦，我们圣经的道理是啊、哦，不要醉酒，但是我们一直要表达要禁酒。因为哦，避免大家哦，这个醉酒的标准不一而造成后面的混乱，所以我们干脆哈，所以我后面我都强调说，教规的规定哦，我只强调教规了，这样才不会被人家抓毛病说，真有说不可以敬酒哦，说不可以喝酒吗？有吗？吗？这种犯都没有了哦，所以我强调教规啊，圣经虽然是说不可醉酒，可是那个啊，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目的怎么样？其实真理里面有写很多了哈、哦。你去喝了酒，你醉了哈、哦，你会你眼睛会看到什么异怪的事啊？你眼睛啊，酒醉了嘛，哦，心神涣散，你会看到什么东西你不知道，或是你会误判形势，哦，那会造成哦一些不可挽回的伤害都有可能。所以能够哦，以我们目前来讲。哦，教会规定不烟不酒，啊、哦，我们就不要喝，啊、哦，那绝对平安，啊、哦，那当你要逾越这个规矩，你说我不违反圣经道理呀、啊，那你就自己去承担，那个后面的结果哈、哦，有可能没事，但有可能你会遇到大麻烦啊、哦，所以谨慎啊、哦，去分辨这道理，不要以为说我懂道理啦，啊、哦，那如果说今天哦，各位啊，如果看到传道哇，在餐桌上。哦，这个喝酒啦，好、哦，那变成会造成信徒误会说，哦，传道可以喝酒啊，那我要喝啊，好，那当结果呢，我们是很节制的品一下，结果造成了人家误会是大喝特喝，哦、啊，就别人是啊、造成弟兄姐妹的身体伤害，啊、哦， 或者其他的哦，要付出一些啊，这个什么酒醉之后不小心又开车啦，被抓到要被罚钱哦，那个代价又很高。哦、那其实哦，要记住，不要因为我们的自由而去让别人受伤害。哦、你有道理的自由，但是呢，要谨慎去影响别人。好、哦，这个大概就是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道理上有很多懂道理的人，在道理上有知识的人，要记住。以爱心为出发点，有些事情哦不该做哦，因为说会影响别人哦，会错误的影响别人的话，宁可不做，我不在你面前啊、这个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至少大家都平安无事哦。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记住，我们重点是要造就人，所以要因着爱。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所谓的自由，好，我们可能很不方便，要忍耐，但是呢，却能够造就对方能够守在道理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忍耐，我们的不自由是值得的。好，这就是啊，我这边所表达的啊，保罗在第八啊，更多前书第八章所表达的道理的意义。那愿我们啊都能够。去细细的来品味保罗要表达的这段的道理的方向啊，记住就是第一节所讲的啊，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这个爱心不是那个泛滥的，是我们基于我们的忍耐，能够帮助大家维持道理啊，是这样的爱心啊的帮助了啊。好，那道理就分享到这里，愿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道理的善恶，也让我们有属灵的啊、这个勇气，能够将真实的道理行出来，而且行出来什么？是爱心的，能够影响大家走在主路上。我们来唱诗122首。兄弟相